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是 Rachel。
哎，大家好，我是任老师。
今天呢，我们想聊一位最近刚刚过世的老先生查理芒格。最早呢，有出版社的编辑给我寄来了一本《芒格之道》啊，他是汇编了芒格先生从1987年到2022年的董事会的讲话，所以我们就想着一直来聊一聊这本书，聊一聊芒格先生，但是一直都没有凑到时间，然后就突然听到了芒格先生去世的消息。也觉得算是个纪念吧。
前几个月Rachel 就布置了这个作业我们就说聊这个，我也去找了这个书，结果拖来拖去的，最后居然就拖到了这么个消息，就觉得还挺意外的，就是一个活了快100岁的人活生生的就被我们拖死了。这个可见我们的拖延症真的是有点严重啊。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查理芒格最早那一本就是穷查理宝典，我真的是在我20到30岁之间读过很多遍，我还买过很多本送给不同的朋友，可以说对我影响还蛮大的。就现在回想起来，可一些就是人生的道理，我第一次听说就是从查理芒格的穷查理宝典里面知道的，比如说这种长期思维啊，比如说远离有毒的人，远离有毒的事，再比如说你要是知道你不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就远离那个地方，就等等吧。在当时20多岁的时候，其实感觉影响还蛮大的，就突然觉得有一个老人家啊，很智慧很聪明，然后过着很简单正直的生活，取得了巨大的财富成功，是一种希望吧，似乎这是一条也可以走的路。所以任老师，你和查理芒格的渊源是什么？
我没有这个个人层面，我没有受那么大的影响啊，一直就都是属于远远的关注一下的那个感觉啊，就没有这个学到那么多这个人生方面的这个哲理啊，但确实就还挺不容易的，就像你说的。在金融投资这个圈子里边，就各种什么明星啊，这些其实每天都有，就这种成功的案例其实是经常容易见到的。但是就这种比较长期的能够一直不出篓子的其实还蛮少的。我记得我那会儿也看一些金融方面的书，时不时的就看见谁就也都特别成功，然后写个书，结果呢到了这个读完了，然后看这个书后边的这个作者生平简介的时候，你发现说原来他只是有几年日子过得特别好，特别嗨，就写了这么一本书，结果后来又捅了个篓子。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原来是这样子，那他前面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其实也不是那么靠谱啊？因为后来也某种意义上来讲被事实给颠覆掉了。因为这样的例子在这个金融投资界特别常见。我记得我们在币圈那几年，就大概17年、18年还有一个这种现实的这种案例，就大概是一个炒期货的一个人，然后呢也是写书，也是教育，结果当时就整个公司就爆仓了。但你到那个时候，就前面看他书的人肯定就都觉得特别恶心，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不厚道的说啊，芒格去世以后也就可以对他盖棺定论了，反倒其实就是对于你这样的这信徒来说，可能也是一种这个解脱。现在至少在他个人身上，他的这些理论啊，这些其实应该是说是被完美的从头至尾的证实下来的啊，这个还挺不容易
啊。其实每一年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文章，就说他们之前说过什么，结果事实不是这样，但是很快就又会剧情调转。
就你能在短期有一些大的成功，其实这个没有那么罕见，但是你能持续的不捅大的篓子，不说完全不犯错误，我觉得不捅大篓子其实这个特别不容易。至于说老有人打脸来试着打脸他们俩呢，我要说可能也是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条件，就包括这次这个书啊，他那么多年有那么多公开的发言都被记录下来了， 当一个人有那么多的这个言论被记录下来以后，你在里边确实是能挑出很多事儿来，不管是他正确的语言还是错误的语言，其实都能挑出来蛮多的。你如果真的是拿着事后的那个结果去对，那你很难想象他几十年什么话都不说错。那除非他当年就都说这种跟算命先生一样的这种评论，他但凡去做任何的实质判断，那肯定都会有对有错。但是能够没有搞出特别大的这个娄子来啊，我觉得就其实是蛮成功的。我这次看这个书的时候也是蛮注意的，就是观察站在三四十年以后的这个观点，倒过来去验证他当年的这些判断，是怎么样的？这我觉得整体上还可以啊，至少他有他站在当时的这个逻辑啊。但是如果你说是不是每件事情都是一定长期来讲是对的，特别是就他们保持的这种所谓长期主义的这个投资理念，那么这个你就很难说了，毕竟，这些公司几十年，你也无法说它就一定就不会这个爆雷或者怎么样，就他们投的好多公司当年投的，可能后来也都出事儿，但好在至少他们不在里。
我觉得像巴菲特和查理芒格是在金融圈或者说投资圈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存在，就这个圈子里面的所谓赌徒还是非常多的，因为你看了太多的人就一下起来，所以其实很容易变形。但查理芒格和巴菲特践行了一套近乎于禁欲的投资理念，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那两个概念嘛，一个是安全边际，一个是能力圈，就是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之内。当然，我觉得运气也很重要啊。他们正好赶上了美国经济最好的这几十年，加上活得又长。任老师刚才说写书嘛，我就突然想到那本书叫什么《股票大作手回忆录》。其实那是我看的最早的几本关于怎么炒股票的书，是那个杰西·利弗摩尔写的嘛。这个人后来就自杀了。我记得当时看完这本书，特别的心潮澎湃。后来上网一查，发现他后来就爆仓就自杀了。我不知道，但当时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这本书挺对的。但
就
现
他
在。
问题就在这儿，因为他的那个书还不是那种是上来就一帆风顺的那种感觉，对吧？他其实里边也是一波三折的，讲他一次一次的跌倒，又一次一次的爬起来的这些事情，
对，而且写到最后，感觉是我已经经历了
对，
一
大
生
彻
的
大悟。
起起伏伏，大彻大悟，我终于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不会再翻船了。
对，然后当你特别严肃认真的看完以后，来那么一句，这就有点像那个喝汤喝到最后碗底发现一颗老鼠屎的那个感觉啊！就当然实际上这个信息人家是公开的，倒不是说事后出来，但是就比较那个。那你像后来的这几位更现代一点的这个偶像，很有可能真的是你信他信了好多年，他突然就跳了，然后你整个的这个信仰肯定就得某种意义上就得重塑一下啊。
我直到遇到了巴菲特和芒格，就对我来说是，你真的好像看到的一条路，它没有翻船，所以就似乎这个就是正确的。
是，所以这个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啊，我觉得。
但其实也是过了30岁以后，我就没有了。怎么说呢？也是一种反思吧，就是对巴菲特和查理芒格，当然我还是很尊敬两位先生，但是就没有说那么当做人生导师那种的言听计从了。
他们俩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确实影响力比较大，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可能慢慢的，他们这些价值投资啊、长期主义的这些观念，渗透到大众的这个对整个投资圈，或者是对所有人，其实都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啊，反倒可能不是那么的凸显出来了啊，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都会理所当然的觉得，哎，那你看 投资你不就应该看基本面吗？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多少还是有一些这个认识，没有像早年的这个股票市场，真的是所有人炒股票就都在画线，还挺夸张的。我记得我爸90年代炒股票的时候，那真的就是整天画线，那个调调就跟现在那个彩票中心里边画的那些线是一样的，因为彩票中心，你知道其实。大家都是做数据分析的，你去到任何一个彩票投注站，它里边就都是画出来那些数字的这种规律、那种规律，就都画好多线啊。但是实际上，你站在完全，科学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其实会觉得它这个线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因为它无法证明它背后真的有任何的规律。它理论上来说讲就是应该是一个随机的线，就它在画的那个东西纯粹就是一个就这个技术分析的这个套路，毫无背后的逻辑可言。但是在股票市场，我们现在看到所有人或多或少的，他实际上都还是会去关注一些，基本面，或者说至少是半基本面的指标，比如说你至少会去看一些像这个 PE 倍数这种东西，很少有人来在跟你聊股票的时候，完全就在跟你聊说，这个地方在突破，那个地方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影响其实是蛮实在的，而且比较这个润物细无声的这个感觉。
你要打开那些同花顺啊，那些软件画线工具，都是越做越好。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人在画线吧。
有，我只是说划线不是唯一的，但是划线绝对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这就特别有意思。就我有想说的几点，第一个就是，其实你说巴菲特和芒格到底影响了谁？比如说10年前我看《穷查理宝典》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是很喜欢这本书，或至少标榜自己喜欢这本书。我标榜自己是长期主义者，那可能也是非常小的一个圈子，或者是说，在10年前的那个中国创投的那个非常欣欣向荣的环境里面，对大家来说是一种希望。像芒格和巴菲特，他就好像是一个偶像，一个标杆，告诉你说你可以简单正直的生活，坚守一定的原则就可以取得成功。大家也都相信，就去看，互相传播，互相激励。你说。
我就是看了他最近的这个回忆录啊，就讲看他聊的这些事情，我反倒觉得其实他跟创投这个圈子挺格格不入的。
啊，是，所以这就是问题，大家只愿意看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就你说，因为这芒格知道这本书真的很厚，我都没有看完，因为里面就很多关于财报的东西我也看不进去了。关于人生道理的东西，我之前也都看过。啊，他讲的这些话，其实《穷查理宝典》里面也都讲过，因为。这么多年嘛，他的人生信条我觉得还是蛮一致的，
这就不容易。
对，包括巴菲特的那个股东信也合集出过好几版，大家看到的这里面内容其实很多，真的有人从里面学习怎么去投资啊，我还有个朋友专门就做这个课，但我觉得大部分人看到的可能是里面的一些戏谑的段子啊。或者是人生道理吧，就这些东西更容易被看到，然后会被记住，最后传播的可能也就是这些。那大家现在说起来芒格，就肯定很多想起来的就是长期主义啊，然后还有就是给巴菲特提的建议啊，你要选择真正有价值的公司，而不是只选择便宜的，就都是一些非常。口号式的，或者是标签化的一些东西，但这可能就是大家需要的啊，我现在会有这么一个感觉，特别是这次芒格去世，因为我在美国，我真的没有在任何的美国的媒体上看到。当然，我说大众媒体啊，但是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真的是 就
你朋友圈太高端了，只能说
啊，真的就是所有人都在缅怀哀悼，就是曾经的人生偶像。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就也是我曾经的人生偶像。我觉得这个对比还挺强烈的，还挺有意思的。其实在美国的话，就大家不太会去说把一个所谓资本家当做人生偶像，就是对于有钱人大家还是没有那么去崇拜和看重的。但是在国内我觉得这个就感觉完全不一样。
可能是有一点，包括就这次这个书好像也没有找到这个英文的原版，
就专门给中国人看的是不是？
嗯，因为严格来说它也不是个书嘛，
对
吧？
对对
对，嗯，它其实不是个书，它就是把以前的一些资料汇编一下。我看这个书也没看完，我因为是顺着看的，它也有一些人的建议啊，就是他说这本书你可能倒着看感觉会好一点点啊，嗯，因为倒着看的话你其实他一直看到22年，他好像是22年就卸任了还是怎么着，所以估计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出了这个东西。所以说呢还有好多蛮新的这些话题，那这些话题实际上大家都经历过，你看的话其实比较容易能够感觉到说他说的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包括有一些事情到现在还没未经验证的，所以你也可以跟你自己的这个判断去印证一下，我觉得是属于更贴近我们的生活的。至于说那些80年代的东西，那你想想那80年代中国还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他说到的不管是80年代的美国市场还是我们去想象我们80年代是什么样子，就他的那个判断完全我就跟看历史书一样，只能说
对，我就是当、
哦、
当历史书看的，觉得看看过去发生了什么还挺有意思的。
是是是，所以就是就看着就会比较晦涩，就中国人看这个我觉得尤其会晦涩，因为中国80年代就在搞金融的人几乎是没有。因为中国那个80年代金融跟现在我们说的金融完全就是两码事儿，那时候也没开放什么，所以他在中国出这个可能也是说明大家好像更喜欢这种调调的事儿，虽然也不太能看懂。而且我不但自己就看了，我还找了一些有声书来听，我还把这个东西交给 GPT 又帮我又看了一遍，因为我自己实在是没有看完GPT 又帮我看了一遍。
对，听了任老师付出这么多努力，可见这本书是不太容易读。
啊，不，我要说的是这本书还是值得一看的。
对，刚才说的到底是谁在看芒格，他的信徒都来自于哪里？
现在看起来是中国可能会居多一点，就像你说的，不管是从你的朋友圈，你从媒体看到这个反应，还是说就这本书本身啊，就这本书他如果我没搞错他没有在美国发现。
就我觉得特别像的还有就是那个 Elon Musk 的传记，我真的是在朋友圈看到很多人在读，然后大家都读的心潮澎湃，但是这本传记在美国就没有特别大的反响。简单说就是美国人其实没有那么喜欢 Elon Musk。
美国人可对他的感觉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第一，他本身不完全是一个美国人嘛，他不完全是美国，他毕竟是个外来移民。另外呢，他好像确实做的很多事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是在颠覆整个世界，不管是在科技领域还是包括一些他在一些这种媒体就舆论啊政治上面的这个发言，我觉得其实是在颠覆一些现有的规则。那任何被他颠覆的这些人其实肯定是不太爽的。中国好像因为整体在那些方面还比较游离在体系外啊，所以可能有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感觉，对他没有那么多负面的情绪。他在美国我觉得更是那个局中的那个感觉，有很多人可能天生就是在他对立面上，比如说这个 X 不可避免的就跟这些政治人物打交道，就选边站队的这些事情，或者说他本认为他其实不是在选边站队，但不管怎么讲，这个Twitter 先是封了那个，又被他收购了，这一系列的操作难免就被他跟某一些这个打上了这种标签，所以肯定会有好多人不喜欢他。我呢也不是那么的这个他，毕竟这个人就是活人，我觉得就有这个问题，他时不时的有可能做出一些你不喜欢的这个事情来，所以我也不可能是说这个太把它摆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但我觉得这个人绝对是有很多的这个可取之处的，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把他当偶像，那他哪天又开始吸毒了，或者是在网上又爆粗口了，那我可能就很难跟家里小朋友自圆其说了，所以我也就只是作为旁观者看一看。
或者是简单点说，就是除了中国嘛，可能大部分其他国家的人对于一个成功的资本家或者是一个有钱人没有那种天生的好感，但是中国人还是非常喜欢强者的。我觉得这是个观察吧，可能非常的片面哈，但是就至少我的朋友圈我觉得还挺明显的。
中国肯定会这个，毕竟咱们那么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整体的基调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这句话的意思这实际上背后就是把这个事儿就给你点出来了嘛，还是比较鼓励让你去追求个人成功啊，去干这些事儿的。但你要说美国不是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倒不太直观。你要说比如说欧洲一些国家，他们会更老旧一点啊，我其实是比较能想象的。但美国我一直的感觉是
美国和中
国
很像，
其实蛮像的。就如果我们把它跟欧洲那些国家去比的话，美国整体上也还是一个比较讲究什么美国梦啊、个人成功啊这些东西的。所以美国人如果你说不是这样，我其实会多少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的这个在中文世界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本身是那个调调。因为我发现你到了美国以后接触的人可能更多元化一点，但是是不是你在中国接触的年轻的时候接触的这帮人可能都是那种比较积极上进的这些我朋友圈里边反倒这种会稍微少一点，就是比如说每天读好
的，
对对对对对，就主要积极上进的那些我就经常选择性的无视他们。我也有那种朋友什么一年就时不时的到十二月份最近又开始了，然后就说啊我这年读了几十本书这个那个的。我刚开始的时候看到可能也有点想见贤思齐，有点压力，然后多看了几年后就觉得有点看烦了的那个感觉。
这就是另一个问题，大家现在还信不信？我觉得我20岁的时候之所以喜欢巴菲特和芒格，是因为你觉得他可以是一个 role model， 他是可以是一个你努力的方向。就我那天还看一个公众号，是个视频，那个人就说芒格给人巨大的力量，因为你会知道一个人他可以正直自律啊，反正用了几个词儿吧，然后取得怎样的成功，就是他会特别强调说这个巨大的成功是通过一条自我修养的路而实现的，而且那个成功是巨大的。但你要我现在听我就不信，就你知道说这个成功跟那个关系不是很大，就是我20岁的时候可能信啊，我觉得我也好好做人，然后就可以有钱。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定的，就现在来看，我觉得大家看所有的这些故事，它也就只是选出来的一个案例而已。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在的，它其实都只是一个选出来的一个案例。它有没有做那些事情，他可能有做一些事，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些事情他做了没有写在书上，或者他压根就没做，像这类的东西我们可能见到就更多了。但你要是说就是他做了这些事或者没做哪些事情跟他最后的这个结果有特别大的相关性，或者说有必然的因果性，我觉得几乎不是这样子的。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也有那么多写书的名人，最后是那个结果，而且他写书的时候的那个状况和写完后来的那个状况能发生那么大的变化，都是这个人，你可能就能看出来讲，其实他的结局更多是被随机因素扰动所造成的。如果你非要说起来，可能有一些人当年有那么大的成功，后来有那么大的失败，确实也跟他书上体现出来的那种比较激进的或者是比较极端化的做事风格其实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那东西一定是好的，一定是你所追求的吗？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讲其实肯定不是这样子。包括就芒格这个来讲，首先他个人肯定是蛮成功的，但是他的这个成功就像你说的跟当年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因素啊，包括跟他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在合适的地方，我觉得有很大关系。另外这个人他没说的是他整个自己的这个职业的这些起点什么的其实也都蛮高的，对吧？上来人家就是这个哈佛法学院的， 他的那个起点，其实当年那实际上他就不干这些事儿，人老老实实的在律所待着，就没有后来的这些折腾，什么都没有，平平淡淡的，可能在律所也是个合伙人，就按最基本的过。他实际上是很早就还是自己出来办了律所，那就更没得说了。所以是不是跟这个有太大的关系？是不是他不折腾就不行啊？我觉得。未见得，网上以前不是经常流传一个段子嘛，就是说投资理财的重要，就是说这个比尔盖茨的这个基金会，他的这个资产从大概哪年到哪年，从几这个多少亿美元增长到多少亿美元，就翻了大概好几倍，然后后边就跟了一句说，如果他当年没有让他的这个家族办公室去帮他管理这些资产，而一直持有他。微软的股份，那他现在的这个资产可能是当前资产接近10倍啊，就应该是已经是几千亿这个规模了。所以，不是说他前面的说的那个是错的，前面说的那个其实是对的，但他可能也只是事实的一个侧面而已啊。你换一个光，可能你看到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像这些我们看的时候也是需要带着这样的一个观点去认识，你很难就把。成功人士的这个传记当成是成功的秘诀来看，这个其实蛮困难。我现在更多是就当成一个故事来看，他在故事走到不同的这个场景的时候，会有他不同的这个想法。大家看看就好，不要太当。
哎，那你是一直就有这个认识吗？你年轻的时候不会被这种故事蛊惑吗？
主
或者
要
说
也
被这
是，
种故事激励？
主要我看的故事看的不好，所以
看
就
错
不
故
容
事
易
了。
激励
哎，
我。对对对
你
对
都
对。
看啥故事啊？
我中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没什么事儿，然后我就去图书馆里边借了一本这个《迪士尼传》，就那个华特迪士尼的那个传记。
哎，那个也很激励人心呐。
我觉得那一点都不励志啊！哎，我不知道哎，你看了会觉得很励志吗？我看了没有那个感觉。就第一呢，他整个一开始的这些起点什么的也蛮低的，然后后来也讲他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起来。当然，他做起来这个还是做得蛮好的，但中间也讲到他和他早期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技术合伙人之间的这些分分合合的这个事情。那一段的那个故事有点像后来的这个斯皮尔伯格的那个电影，就《头号玩家》里边，就是那两个 Oasis 的创始人之间的那个故事。就那个人实际上是发明了迪士尼早期的好多技术，但是中途呢，这人就创业不坚决，就大概是走了，后来又重新回来了，但因为有这么一个不好的这个。所以呢，他整个在公司里边也就没什么份儿啊，好像就也没什么股份什么的，其实就一直就是个打工的这个身份。我看这个传记其实不是完全正能量的那种东西，可能也跟这个东西写成的这个时间啊这些有一定的关系。我感觉跟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活人就自己写个东西吹自己的这种传记感觉不太一样，所以
就打消了你创业的念头吗？
也不能说就打消创业的念头，但是就一直不是那种看到光的那个状态，就其实还看到蛮多的这个黑暗面的，包括到后来看好多关于投资这些，就更是这样子。我好像就从第一天开始看这些东西，就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在看，我也不知道为什
我觉
么，
得这可
就
能
是
是
大，
跟性格或者是早期经历有关，就任老师是一个非常偏向于保守的人。
可能有一点，我当时看到做投资的那些心潮澎湃的那些故事，谁谁谁又赚了好多少多少钱的那些故事，我就每一个都看着都觉得，这怎么看着这么危险
哎 你
呢？
不会羡慕吗？
我会呀，但是他们为了把那个故事写得精彩，可能他也确实是照实说的。就跟那个《大作手回忆录》的那个调调一样，他也会说他前边哪个地方又亏了，后来他又赚了那种，对吧？就他也会有那一波三折，当然也有那种上来就莫名其妙就赚了好多钱的，就那个看着也挺吓人的。其实，另外一种就是前边亏了，然后后来又赚了的那个，那你也就忍不住想，那你以后不会再亏吗？那就我老会有这个感觉，所以我没有从那边得到你那么多的正能量啊。
我也是随着年龄增大以后，再看到比如说有人突然赚了很多钱，我就知道说其实故事还没有结束，人生还很长，没有什么最后的胜利，没有什么上岸一说。这其实也是芒格让大家羡慕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个善终，对吧？但是他的人生其实也是非常的，就是除了财富，这个财富只是一个角度嘛。那其实芒格一生也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包括他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八九岁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儿子好像是夭折了，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痛苦。而且到他晚年有一只眼睛失明啊，包括他的人生一生两次婚姻什么的，就人的一生肯定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我现在相信每个人的人生，即使你是查理芒格也是不容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也就没有说那种羡慕了。我年轻的时候总是会羡慕一些人的人生，但是慢慢随着年龄的增大，就真的觉得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嗯，
对，就是他们，我就至少在他这我觉得就生活还挺低碳的，这个真是挺不容易。这个可能也对他这种能够捅大娄子，这个我觉得其实帮助还挺大的。就以他的那个过法，说实话他也没必要去做的那么激进嘛。
所以你说这是哪个在前面呢？就是因为他先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之后的投资方式，或者是因为他先选择了这样的投资方式，然后慢慢造就了他的生活方式。
GPT 的观点是觉得是说对，我引用 GPT 的观点，他说这个是跟他早期的生活有一些关系的。他就说他早期因为生活在那个地方嘛，对吧？就是那个奥马哈，就那个给我感觉啊，我其实没去过，但我感觉就是那种比较偏美国比较中部的那种小地方嘛。他就说他整个人还是比较节俭的，又是经历了那个大萧条的那个阶段过来的。所以就是对于这些还是整个比较谨慎吧，对于这些东西，所以觉得这个是对他后来的这个影响。但 GPT 的理解对不对我就不好说了，这个是 GPT 个人的这个观点。
所以他的生活一直就是这么简单的，并不是为了实现财富积累而变成如此简单的。
我觉得至少不会是为了实现财富积累。
嗯哼。啊，现在会有啊，对吧？就是会有人嘛，就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 Lean Fire。
但是他，对吧，已经积累了，你看他也不怎么花，就包括到最后好像也没有说我就要去享受一下生活啊，这个调调，就好像一直都还就过得挺简单的，所以看起来可能真的就是对于这方面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想法。可能就是喜欢这个钱放在纸面上就那么放着的那个感觉。
诶，那你呢？
啊，你说我啊。
嗯。
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喜欢。
对，你的生活也挺简单的。
对，
我觉得任老师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物质欲望。
我是比较中国传统的这一套价值观的。我其实是觉得说物质欲望这个事情啊，它对吧，就跟这个禁果一样，属于好多人能刨出了各种坑来。那确实是能发挥能激发出你的这种欲望的，就有好多新发明的各式各样的这种花钱的这种方法。其实你说它有没有吸引力，我觉得它应该是有吸引力的，就如果你愿意去试一下的话。所以我一直秉持着这个由奢入俭难的这个信念，觉得是说没有必要就无端的去尝试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搞得自己的这个物质欲望就这么不可控，所以我对于这个东西的态度有点像，比如说对于像毒品这种事情或者对赌博这种事情的态度，不是说我这个人就一定是对这个东西免疫的，你让我去吸了毒我也能戒掉，你让我去赌博以后我也不会上瘾，我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把握的，所以呢，选择简单一点的方式就是我尽量从一开始就远离他们。当然我不是说消费主义有那么坏啊，消费主义也是有必要的，特别是现在对吧，就整个国内也在提内需，但是可能就没有希望说自己的这个消费升级有升的那么快，因为好多东西说实话你一旦升级升上去了，你再想降下来就不太容易降了。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就是慢一点嘛，就这边走慢一点。
那关于财富积累啊，你觉得会有一个 大概率成功的方法论吗？
就首先你得给自己的成功定一个目标，对吧？如果你像王健林那样定小目标的话，那我觉得那其实没有一个特别靠谱的这个方法论。我们平心而论，就是除非你生下来就是王思聪，那赚一个小目标可能对你来说是个蛮容易的事情，但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讲，你如果给自己定了一个那样的目标，很难说你有比较稳妥的这个。但如果你给自己定一个就还行的一个目标，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去实现的吧。
比如说，
就还是其实比较传统的那一套嘛。如果你的目标就是为了财富积累的话，那纪律其实蛮重要的。这个纪律可能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你持续的能够从你的这个日常的收入中间能够截留一部分来用于这个投资和理财。这个你肯定是必须做到的，因为你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你后边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就你持续的能挤一些出来，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涉及到说你要能够合理的控制你的这个消费。假设你的收入是基本上是确定的情况下，控制你的消费，使得说你固定能够保留这么一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在投资的这个过程中本身，你还是尽量能够，就像这些老先生他们的说法，就是你其实不需要做对很多事情，你也不需要是超过所有的这个人。大部分的时候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在这个长期的过程，几年十几年的过程中，少踩几个楼少踩几个雷就够了。
这个就很难了。
这个蛮难的，所以可能你一开始就得选择那些就相对保守一点。如果你的目标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收益的话，你可能就是得选这种相对保守一点的这个投资项目。我胆子很小的，我现在甚至连银行理财有些都怕。因为你如果你放在长时间的这个周期，你如果把自己的周期放在十年二十年的这个周期，你说银行理财是不是那么安全，我现在不确定的。当然我们就不说这个事情了，就总之如果你的目标是比如说你到你退休的时候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那其实你周期是得放得蛮长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很多比较激进的这些东西你可能得躲开。因为如果你比如说去弄一些比较激进的东西，你指望三十年不出错，那概率几乎是零的。
那现在有什么呢？三十年不会出错的。
在美国买美国国债呗。
那在中国呢？
中国确实投资渠道确实是比较少。我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稳妥的，我现在也很惆怅。跟大家以前分享过吗？我这个是中招过，这个损失掉 97% 还是 99% 的，就是这种100块钱恨不得就亏的就没了，或者是收回来一块两块的这种。那你想想，你要是在30年里边你有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别的时间就啥都别干了。
从头来过。
对，因为按这种复利，就大家每次说起复利来都很开心。但是你想想，如果你的这个复利里边，你曾经有一次是亏到 1% 或者亏到 3%， 那你剩下的那29年里边，你那复利得多高，你才能把这个东西又从1块钱又给涨回到100块钱来啊？复利不总是对你好的，就是复利伤害你的时候，其实也都特别特别狠。数学里边最简单的就是你今天亏 30%， 明天再赚 30%， 你
还是亏的。
你其实还是亏的，而且还亏不少呢，亏了 10% 呢。
所以这也是巴菲特的原则嘛，投资原则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亏钱。
所以这个我就说，你们当时这个创投圈的人看他们的这些东西还蛮奇怪的啊，因为他们这个长期主义或者这些东西的这个调调，或者价值投资的这个调调，它有一个基础是我得理解这个东西的价值。就这得是个我能懂的东西，或者说这是个大部分人能懂的东西。而我们说 VC 和 PE， 我的感觉是大部分人都不懂。
啊，对，谁懂啊？但是大家都觉得自己懂，就是你究竟懂不懂和你觉得你懂，那是两回事嘛。
那这个更可怕。
对啊，
我也忘了是哪个老先生说的，就是很多时候重要的事情是你得知道你不懂。你不知道你不懂，这个事情是个更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芒格和巴菲特会说能力圈嘛，就是你得特别明确你什么东西是你真正知道的，你不能糊弄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从芒格身上学的，就是对自己诚实特别重要。
哎呀，这就更不适合金融圈了。金融圈对自己诚实，对周围人太诚实，你就特别想退群啊，特别
你知
想
道
退。
为什么这些东西特别受创投圈的人欢迎吗？我现在回想，当你在一个气氛特别热烈、大家都非常乐观的一个环境里，你的些微的保守，或者是所谓这种长期主义，看上去没有那么着急和急功近利，会显得你比较有智慧。
会显得，
我觉得这个，对，这特别是在创投圈，这是个很小的圈子，而且其实特别靠混圈子。大家都说这个投项目熟人其实是巨大的一个优势啊，你是在一个圈子里混的，你这一个项目做亏了，你还可以再拿个项目去融钱，那靠的是什么？就是你能跟大佬一起聊天，你们有共同话题，你们的共同话题，诶，可能就是芒格啊，就真的是那样的一个时代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同样的人，同样的故事，你放在今天，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受欢迎，
是啊，我经常就在看他们的那些，他们当时投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至少你新时代的这些明星企业，就创投、互联网这波起来的这些企业，我觉得他们就一个都不会投。就或者说，他投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像后来就买个什么阿里巴巴的那个，就你很难想象他会在那个软银这种轮次就进去，那不太可能的。因为那个轮次是他看不懂的轮次，因为谁都看不懂。就是买 PPT 的轮次，当然他肯定也就会躲过了后来那个软银踩的那各式各样的坑了。
而且就芒格对加密货币的一直的态度也都是特别负面的嘛，坚决否定。
到现在还有朋友老拿这事儿来挖苦我，因为大概我们10年的时候，就有朋友就是那个清华计算机系的这个小孩，当时就听说了，就看到了白皮书嘛，然后就觉得啊，特别特别兴奋，就说啊，这个东西真有意思。那我当时就是说啊，站在金融的角度上来讲，这都是不对的啊，什么这个铸币权是国家重要权利啊，就他不会允许旁落。那你现在倒过来看，你就觉得那时候好傻，
哎，你会觉得
就
自己
是
傻吗？
别人会觉得我傻，那对吧？那我
对，那你
自
呢？
己与其强扭着说我不傻，那我其实确实也能理解到当时肯定是。这个论断里边其实有非常多武断的成分在里边。你说这个加密货币是不是以后一定就会怎么怎么样了？其实我只能说，我到现在还是不确定啊，
所以。
因为还是有好多东西我不理解。但是我能理解到，我当时说那个话里边绝对是有傻的成分。就这个故事里边，我其实一定 miss 掉了好多的这些事儿啊。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芒格说这个加密货币都是骗人的啊，它是一个庄家一定会赢的赌博，对吧？就是我觉得，因为从他的角度上，他管理那么大的资产量，他没有任何必要去参与加密货币。但是，就回到任老师的故事，一个大学生，他刚知道了这个东西，他也没多少钱，但是他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而且在他的知识领域里面让他感到兴奋，我觉得这就是这代人的机会，这就是他的机会。所以可能对每不同的人来说不一样，就包括现在，我也不建议任何人把任何一个所谓有钱人或者是比较有资产的人去把过多的资产放在加密货币里面。但是对于一个年轻人，当然现在比特币什么的已经太贵了，但是比如说有新的一些技术或者是机会的时候，我还是会鼓励年轻人去试一试，真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机会，要不然你
那
就
这个，
凭什么，
我，
对，白手起家呢？
你这是就是一定要创一个小目标的思想。就我大部分时候是站在说，我们先平平静静的把人一辈子过完，就别捅大娄子的这个思想。
但你刚说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别捅大娄子，但中国又没有什么安全资产可以投30年。
所以中国一直投资就是个问题嘛，就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看起来风险偏好非常的这个老百姓，其实全都在押住房子的这个背后不得不做的这么一个原因啊。你说他们是不是真的那么近？我觉得也未见得，但确实没有摆在他面前特别好的这个选项，他很多时候可能也是捏着鼻子或者不得不投而做的啊。但我们就不评论国家的事了，就你说的这个年轻人和像。芒格这种功成名就的人，看很多事情的这个态度会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对的。首先，因为他 理论上也是这样子，就是你从财务规划的这个角度，它有一个概念，它是说你的这个综合的这个财富。那么所谓的综合的财富，既包含你的金融资产啊、房产啊这类的东西，也包含你的所谓的这个人力资产。就是说，假设你现在上班，或者是说你工作，那么把你未来的现金流折现到今天，那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笔非常大的一个隐含的财富。所以他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你手上的这个金融资产可能很少，你只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但是呢，你其实还有非常大量的这种隐含的未来的工资的收入，所以即使你把你手上拿着的这10万块钱全部用来买了比特币，从你整个人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你的仓位并不重，你可能只是投资了10%在这个里边。你说起来你叫 all in，但是实际上你还有那90%垫着。那么倒过来，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像芒格或者巴菲特这种，他岁数已经比较大了，他手上的这个货币资产很多，但是他未来的个人收入的那个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他如果在这个时候做了同样的这个事情，那可能就变成一种非常极端的这个操作。以这一点，首先我觉得是肯定是对的，但是呢。另外一点是，我始终有个感觉是，像年轻人啊，他的这个职业发展或者人生路径，他其实好多时候是有所谓的这个路径依赖的。就如果他在人生的前一两步都去做了这种比较激进的或者是这种赌性特别大的这个事情，理论上来讲，你一上来你刚工作，你先去 all in 这个数字货币3年，或者是去找个创业公司弄3年，实在不行，对吧？你后边人生还长，说起来是这样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实际看到的是，如果他前一两次就赌输了，或者是前一两步没走好，实际上对他后边的这个影响还蛮大的。就是说起来，他后边那个还长，但是很可能他就不太容易走上那个正确的路，或者是说他是一上来就养成了这种就赌一把的这个习惯，后边干脆就变赌狗了，就一把一把的这个不停的就这么赌下去，就跟我们前面看到的那种，好多当年那些炒金融的那些人的那个回忆录一样，我觉得那些人就是他从一上来就走入了那个赌的路，不管赢了也好，输了也好，然后后来很多人就当一辈子赌狗。我其实觉得就是，反正年轻人他如果要做这个选择，他得自己很慎重，因为我始终有一个感觉是，你就像赌啊，像这些比较刺激的这个事情，它其实是有天然的这个吸引力的。如果你不能够特别好的控制你自己的这个欲望和预期，你沾上去了以后，你说你再想戒这个事儿，好难好难戒掉的。
所以年轻人看一看巴菲特，看看芒格，还是有好处的，是不是？
对，我觉得就是你需要还是你至少接触一些那些方面的东西。大部分人你不可能真的就那么低碳或者那么低欲望的那个，真的是去追求他那个什么几十年的长期主义。我觉得大部分人你也没有那个机会。但是你至少说知道说哦，那也是一种人生，不要全都去看什么大作手回忆录，什么今天赚了1万美元，然后明天又赚了什么，然后后天又赔完了。你去看了那种太刺激的那个生活以后，容易把自己给带进去。
但很多人开始被芒格、巴菲特吸引，就是因为他们钱多。
那是，大家都愿意看成功的，全都看那个赔完了的，其实心情也挺抑郁的。但是就是我们前面聊的，其实不管这个人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他写一个传记出来，这个都是有 bias 啊。就第一是说他的故事能被写出来，这个本身就其实是可能有1万个人都像他这样过日子，但是因为他的故事比较精彩，你把他写出来了。极端的好或者极端的坏，你把它写出来，仿佛好像它出现这个结果完全是因为他做了这些事儿，是不一定的。第二个就是，特别是像这种活人去写传记的时候，那这中间肯定又有很多的这个选择怎么样去讲故事的这个成分在里边，你就更别100%的当真了。
我觉得芒格之所以中国人喜欢，还有一点是，芒格、巴菲特的这套东西和道家或者是王阳明的那些东西都还蛮像的。这种，他非常的知行合一，就是你把你的投资理念和你的生活理念，包括你对所有事情的态度，非常的统一， 而且持续很多年不变，我觉得这是很难的。这也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尊重的一个原因吧。
就你能自洽，能自圆其说，就蛮不容易的，我觉得。特别是当你说了很多话，持续了很长时间以后，很容易一不小心大家就发现你有好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有些时候教育孩子你也会啊，就今天你告诉他说你跟他讲了这个道理，明天你又为了说服他那件事儿你又讲了另一个道理，时间长了以后他就发现，哎，你讲的这两个道理之间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他就开始反驳你了。就跟我们现在拿着古书一样，你发现古书里边有这样的理论也有那样的理论，它好多时候其实是不完全自洽的。所以你作为一个人，你能够慢慢的让你自己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就形成这种不管是在不同的事情上边，也是跨不同时间区域上边，你能有这么一个自洽的一个体系，其实还挺舒服的。我有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困惑，就是我做了一些事或者说了一些话，然后自己发现自己不能解释，就觉得哎呀好尴尬好被动的那个感觉。不是说你为了对别人有一个交代，而是你就自己觉得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呢？那最后我就只能诉诸于说我这个失控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挺尴尬的，就是我认输我投降，我做这件事儿完全没有道理。所以就到现在就越来越就希望说自己平时还是那个就跟那什么梁咏琪的那个歌里唱的一样，就我在我自己的那个世界里边不能犯规。这个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一些原则或者一些道理。那我自己应该至少去尊重它。可能你不觉得是这样子，但我自己希望不要去破坏这个东西。像他们这种真的每天开股东会，有好多东西被人存下来，这个放在放大镜下边去看的，这个肯定就更被动。
所以我觉得唯一能够保持连贯性的就是真实。
是
一个谎言需要100个谎言去掩饰，所以你能做的其实就是真实，这样你就不会去担心说我什么时候变了。而且我觉得还有很好的一点是说，并不是说芒格一辈子不犯错误，他也会犯错误。但犯了错误你就对你就认错就好了，对吧？就是然后再继续往下走。我觉得当一个人是绝对的真实的时候，他是非常纯粹有力量的，无所畏惧的，他不会害怕别人的挑战，因为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认错，不用去把自己放在一个所谓人设啊，或者是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在这种架子和虚假的当中就会容易一些。
是，就你说他犯错吗？我因为看他也就是比较早期的那几个股东会里边，中间就大概有一段就说到那个所罗门兄弟的那个公司
啊，是
然后呢他当时其实还是蛮看好那个公司的，就他当时还是蛮看好那个公司，他觉得那个公司就没什么问题，包括其实中间有一段也不太好，但他也还是说基本面啊什么的都不错。但是我们站在后来的角度上来看，那你就知道就所罗门后来肯定是不行了，就都整个都出事儿了。那如果他是一个那种短期投资者，他其实还是比较容易找到借口的。就是说啊，我说这个话是站在当时的这个角度，那两年他股价确实走得不错，或者是确实是有反弹，他其实比较容易糊弄过去。但是毕竟他们讲的是这个价值投资的长期主义，后来也没有那么多年就整个公司就出问题了，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其实可以认为他的这个判断是出了一些这个错误的，或者是一些偏差。但是你在几十年的这个尺度倒回来看，如果你要求每件事它的100%预测对，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事情。所以我这次看的时候也觉得，就像他说，你其实不需要每件事情都真的做得那么对，但你尽量是少犯一些致命的这个错误，其实这几十年每次比别人好那么一丢丢，可能就真的是积累起来就不得了。
其实你像巴菲特买伯克希尔哈撒韦就是一个错误嘛。
是，整个业务之后都做的就都不知道偏哪去了。
对，买了个纺织公司，然后发现完全砸手里了，
完全就没有初心了。
是，还有一点就是刚刚任老师提到的，他说的是失控，对吧？我觉得就是这种 审视很重要，是苏格拉底说的嘛，就是不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活。你知道你每时每刻在干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难的事情，就是不要老出现所谓失控的状况。
是，这个感觉特别糟糕。嗯，
但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经常会有，就是你顺口就说了什么话，然后做了什么事儿，回头就特别后悔。但是你回想当时，可能很多东西就是下意识的，很多时候是为了自我保护，或者就是为了显摆，就很傻。
过几年看现在自己也会觉得很傻的，嗯，我觉得这个会是持续的过程。
是。这是一点，就是当你看那个芒格的股东会，他的所有回答，他的所有解释，你都能看出来他至少对他的所有决定他是有过充分的思考的，他的回答从来不糊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挺了不起的。
可能是不是也不好糊弄，我当然没有参加过那股东会啊，我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我总觉得毕竟他是个现场的那个环节嘛，然后你现场被问到一些问题，是不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就像比如说，这个有人给了你提前给你一个问题，你就只是直面回答一下，嗯，这样子糊弄过去就糊弄过去。这种现场，如果你太那个了，人家再追问一个，你可能也比较尴尬。另外是说，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提前准备怎么样去打这个太极，啊，就还蛮真实的，就好多看着就跟聊天一样。
你有参加过 A 股公司的股东会吗？或者是他们的那种上市公司新闻发布会？ 有时候董秘出来发言说的话就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都是一些特别大的词儿，我冠冕堂皇说一堆，也不知道是在糊弄谁。
A 股本来也比较奇葩，嗯，
对，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可以从芒格身上学习的吧，就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停的去审视自己说的话、做的事、做的决定，不要糊弄自己。哦，其实人特别容易会我叙述。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出于恐惧，或者出于自私的目的，出于自我保护做了一个决定，但是呢，你会把这个决定合理化，你会用一些故事告诉自己，显得这个决定是理性的，但其实它根本就不是。
我就是比较反面的典型啊，有些时候就想自我叙事，想自己这个自圆其说，都自圆其说不过去，就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尴尬的处境。
那说明你是诚实的，
或者就是说真的是叫想骗都骗不过去的那个感觉，就挺被动。因为我其实并不存在我需要骗人或者是给谁一个交代，我其实就是自己就糊弄自己都糊弄不过去了啊，
那就认错呗。但你认了错，不就是跟自己认错，就承认这件事情自己
是是是
失控了，
就只能就承认自己失控了嘛啊，所以就是这个感觉还是就挺糟糕的。那工作者，所以我说有些时候你人生或者在工作里边，你的这个他其实是有路径依赖的。我觉得他们俩能做到这个，其实也是跟他前辈的积累出来的这些声誉啊，这些是有关的。当你有足够多的这个成功的经验，或者是说你有足够的这个 credit 的时候，那你其实是比较能够说接受输一把的啊，这个认错其实对你比较容易啊，因为对于他来讲，他输一把他认个错也没什么大不了啊。但是也有好多人，他是职业刚开始他就遇到这些事儿，他认不了这个错啊，他没有这个积累。他如果是上来就那个这个，他可能就什么掉了。我昨天看了那个法兴银行的那个案子，大概就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小交易员，在法兴银行内部做违规的这个交易，一开始的时候就捅了娄子，然后捅了娄子以后也就藏着，就不敢让公司知道啊，结果这个娄子就越藏越大，就爆了。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初级的一个交易员，他那个时候年薪才5万欧元，就其实是不高的，结果他给公司弄出来一个500亿的一个仓位，最后亏了50亿，就是因为他没法认这个错。他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窟窿没那么大，但他认不了那错，最后就弄得越来越大。
但这个能不能其实就是在 自己的脑中的判断吗？你要会想说，那他还年轻，对吧？你认一次错，未来还有机会。而且他当时什么都没有，但是他需要付出代价，这就是错误的代价嘛。这些其实还是在自己脑中的自我判断，能和不能这件事情。
这就跟好多时候你进一个公司，你如果是已经在公司当老人了，好多事情你可以浪一点。但你刚去的时候，可能你就先这个夹着尾巴，老老实实的把一些东西理顺了，积累出一些在公司内部的这个口碑了，然后你再开始去浪，我觉得差不多是一个思路嘛。就是你一上来就浪了，出篓子你都不好意思认错。
但是出篓子最好的办法就还是认错，不然
是你要真出了不说更严重啊、嗯。但是最好就别出篓子，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别那么浪。
最早的时候看芒格，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我们刚说到复利，其实复利不光是说对于资本的，其实还有很多，就包括任老师刚说的这种声誉 reputation， 它其实也是有复利效应的，它是会随着。你之前得到的会累积的越来越多，包括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你看他和巴菲特合作这么多年，这种人和人的关系其实也是有复利效应的，他在过去很长时间建立的这种信任和默契其实是很难被颠覆和取代的，
特别是在这个投资的这个圈子里边，就谁很长时间没坑过你，没出过事儿，你就发现其实是个还挺不容易的事情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有机会或者是有一些合作的可能，我还是会或者大家都还是倾向于找熟人，就因为他有积累在那边，而且每一次新的合作又是这个长期关系的投资。另外一点我想说的也是芒格给我很大启发的，就是他一直强调于所谓这种跨学科的通识，一个人需要学很多不同的领域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库，在自己的大脑中形成一个知识的框架和体系，这样你来了新的知识，你总知道它应该在哪里，而且也有助于帮你去做一些尝试性的判断。
GPT 也这么判断，但我其实一直没有特别了解，就是他到底学了多少不同的东西，因为我其实看到更多就是他一开始的法律的这个背景，这个当然是非常扎实的，这个其实挺重要的，你做商业方面的东西，法律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可能他一开始做那些法律工作也是个切入口，然后后来说他做了一些房地产方面的，但更多的你所谓的他比较注重这个通识啊，多领域的这个知识，他其他方面他还有什么特别多涉足的地方吗？
他是个工程师，他对机械非常的在行，就有的人说这个投比亚迪啊什么的也是他建议的、但你就想哈、你看他活了这么多岁、他一直到晚年都坚持读报读书、那你就累积他读书的这些时间、他肯定还是读了很多东西的，对吧？你要这样想，历史啊，基础科学啊，文学啊，哲学，对吧？就还是有很多的涉猎和研究的。
但是做投资嘛，你知道的，就做投资的经常所谓的就被迫学习好多知识嘛。我记得前两年不老有这种段子嘛，说金融圈的人这半年集中学习了这个那个，因为每年嘛就热点都不一样，这些做金融投资的人往往就是一会儿又学了区块链，一会儿又去学了一大堆东西，最后经常就跟一句说但是没怎么赚到钱啊。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投资圈前两年特别流行的一个段子的这个模式。因为其实投资这个领域还是蛮跟热点的，它不太像是你做一个具体的这个行业，好多人真的是做进去就一辈子，比如说他做工程或者做机械，他可能一辈子就都在一个蛮窄的一个领域里边，真的就是所谓的深耕。但做投资呢，哪怕是你是所谓的这种长期主义的这种投资，那你对这个事情要形成一个判断，你不可能20年你才能看准一个公司或者一个行业，那你这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你始终是得要学会几天几个月或者是一两年，你要能够对于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公司发表投资意见，其实蛮重要的。
当时当分析师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有那种分享嘛，3天搞定一个行业，对吧？如何快速了解一个行业，
是
特别强调这种快速学习能力。
这东西反正有好也有坏，所以我说他那个一开始的那个法律工作 其实也有点在这个路径上边。我的感觉是什么法律啊，这个咨询啊，还有分析师啊，这几个职业其实都有一点像。一方面呢，他其实能接触到很多公司，很高层或者很核心的这些事儿，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其实又往往不是扎入一个行业，扎得特别深或者特别死的。就他经常需要比较快的时间，快进快出的那个感觉。作为你一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去了解很多东西，就像你说，他就各个行业都能去碰一碰的，这个其实是蛮好的。但是呢，他也容易让你形成说一种假象，就是仿佛你好像很懂。
对，就是你以为你知道。
你以为你知道，你确实，你像做这些咨询的人，你经常这愣头青。工作也没多久，你就开始去跟人家的这个企业高管就开始去提各种建议。这些行业分析师调研了几次以后，然后就开始这个高谈阔论的去谈行业、谈公司、去点评这些事儿。那你说你不懂，对吧？那你这工作就没有意义了。但你要真说你太懂，其实可能也有点自欺欺人的那个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投资都是失败了，对吧？大部分人都是赚不到钱的，
这样说好悲伤。
就是很难嘛。虽然看上去，巴菲特和芒格的价值理论非常的简单，就一些特别朴实的人生的道理，但真的要是能做到，还是非常的难的。这也不是说看几本书就可以，有很多道理都是你觉得你一直都知道。但其实你一直都做不到，这种道理就是不懂嘛，就是知道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一生，究其原因还是其实你不知道，
是。
这是我现在活到当下的一个总结。行吧，任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什么。
今天聊了聊芒格啊，大家是对芒格感兴趣呢，可以去看一看这本《芒格之道》啊。最后还是当然。芒格也是59岁，寿终正寝，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吧。我们还是缅怀纪念他，也希望大家一切顺利。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